田在彪自报奋勇到柳河川报号，刚要接一支令被人给拦住了，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。哎呀，双方是争执不下呀，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。长茂一看，我咱这么办得了，咱也别说相灯，咱也别相火，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？没能耐是不行。既然田代彪也要去，驸马也要去，那就不如比试比试，看谁能耐就叫谁去。
范成同意，先比一比。
这个事就造成僵局了。天玉这个韩金虎，这小子本来就狂傲，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。哈哈哈哈，我太乐意比了，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，姓田的来来来，咱到殿下比武。说着话，韩金虎迈步走西殿，命亲兵抬枪备马。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。田代彪一看，心中感觉到烦恼，要知道出现这麻烦，自己就不讨这支令。看这意思，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，从正宫娘娘到国舅，很多人都偏袒他。自己是外来的，又刚来乍到，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，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。但是长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，弄得他左右为难。他回头看着长茂，兄弟别犹豫，既然要比咱就比比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你就打去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。田代彪是被逼无奈，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，迈步走下大殿，吩咐一声带马抬枪。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，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，四外的围墙，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这驸马跟田代彪要比武，谁不想看看这热闹？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，这样出个一差二错，不得把他疼死啊。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，吓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呢。心说这不玩命吗？又不敢说别的，站在母亲的身后，大家到院中观战。就见韩金虎一晃斧头造金枪，砰砰砰！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也不怪他狂，就冲他一朝这条枪，先来个金鸡乱点头，后来个怪蟒出洞，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练不到这个程度。刚才咱不说了，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，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，受到皇上的恩待，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。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，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了，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。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， 马娘娘又发现人去，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，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，这人也姓周，叫周泰。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，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，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，别的都差，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。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快呗，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，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的是猛增啊，两倍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。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，包括长帽在内。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，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，我要到了前敌，他们谁也白给。长帽说个啥东西，有丁石英、朱木英，有于可的，都给我靠边站，等什么时候能露露我这俩下子。今天如愿以偿，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？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，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，所以阴阳一合把大枪颤三颤，摇三摇，看看天在表。我说你还不过来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，先抱拳拱手，驸马，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，方才您讲话，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，也学过粗拳笨脚，也练过两套枪，分跟谁比？要在驸马爷的台前，恐怕我是不堪一击，我是不行啊。但是命令难违，咱们又不得不比，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，您给我留条命。你那挺会说话的，要那么说你不敢比，你就公开提出来，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，不就得了吗？田代表一看，你真不要个脸呢，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的，驸马，但是令箭以下都决令比了，我也不敢抗令不遵，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，好啊，你就伸手了。田代表把花枪就砰分心就送，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往外就架，啪啪啪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。草帽汗都出来，替田在彪着急，这叫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自挥，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瞪圆了，替田在彪使劲，但是一看不行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，田在彪有点怯阵，不敢下手，因为他心里得有顾忌，人家是驸马，人家把我扎了没事，我把人家扎了，我能吃对得起吗？往往这招能递进去，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。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，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。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？他恨不得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。长老一瞅这么比武，那不行，赶紧喊了一嗓子：“等着，停止比武！”两匹马跳出圈外，各喝枪定睛瞧看，韩 蓝金虎是120个不乐意。七说长帽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呢？撒鼻子眼，你是多出这口气儿呢？军师和皇上也问帽上，你为什么拦住？
我看论比比不出高低上下来，你们看的都清楚。因为韩金武得理不让人，田代彪不敢伸手啊，他心里都有顾忌。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，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？那能力发挥不出来呀，那比哪行？哎，帽啊，你言之差矣。
比武场上各尽所能，你怕什么？就是伤着对方，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？
哎，对呀，
万岁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但是空口无凭，必须立字为证，白纸上得写上黑字。不仅上嘴唇一放下嘴唇，将来谁也不认账，那怎么办？
好，
你们两个人都过来。这长帽暗自给田代彪就使上劲儿了，心说只要欠字画押，你就随便来吧，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。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，把手甲都摁上，扎死对方不负责任。但是长帽一看签字画押完了，翻小眼睛瞅准那马娘娘，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1尺8寸长，整个都沉起来，眼睛涮了涮了，是不满意长帽。哎呀，雌雄眼一合计，这娘娘不好对付，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，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，没有马娘娘，朱元璋没有今天，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。虽然签字画押，将来皇后要一翻嘴，这事还麻烦。长帽够多坏，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。
娘娘千千岁，您看这签字画押怎么样？
要常将军，我是一妇人，哪知得这许多呀？只要万岁答应，军事允许，哀家无有话说。
明白明白，还是娘娘千千岁，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。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，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，那是倒霉呀。像我们当武将的，这碗饭那么好吃，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活着出去就去死着回来，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。娘娘，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，现在比武就开始。
和长帽成了主持人了，把田代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，
兄弟别害怕，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，你现在上了保险了，你就给我狠狠地扎，扎死了没了。
长帽是那么想，田代彪可不这么想，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？再说我跟韩金虎，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，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，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。这是田代彪的心。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，又站在一处，田代彪跟刚才不一样，抖擞身威，这条花枪上下翻飞。韩金虎当时就不行，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，自吹自擂，分跟谁比？真跟田代彪比，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 回合之内的亏败假借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田在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，低低的声音：驸马，我看算了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。
你胡说，你没把我赢了，冲什么把令给你？
驸马，你不要逼人过甚呐，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。
你胡说，招枪，
砰，又一枪，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，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：驸马，我可要下手了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地点我先告诉你，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，我给你来个坑，这坑深的家不超过一寸，皮里肉外，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。我可扎你了。
呀呀，你还真能吹。
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。这可不是田子彪说句大话，心里最有数。通过这几十个回合，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。再看田子彪双臂一抖，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，扎脑门的挂两脸，把这韩金虎麻木的手忙脚乱，大枪光顾上头补了。
哎呦，
他在上头一补了，这是假招。再看田大彪冷不丁的枪一转个，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，按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，驸马在这儿呢。
哎呦，
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，鲜血当时就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大腿肉也厚，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，就疼一下子。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，这就说田子彪没有心伤他，要诚心要他的命啊。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，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，本来伤挺轻，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，
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呀，
就地翻滚。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，心都碎了，
哎呦，
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。
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，扒掉衣甲进行检查。军医官一看没事儿，做大将的伤点皮肉这算个什么呢，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，给他敷了刀伤药，吃了止疼的丹药，跟娘娘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打这么以后，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在彪。往后啊，是一连串的找田在彪的小脚啊，田在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。这是后话，咱不说。当然，马娘娘再怎么向着驸马，你不能越过礼去。”方才立了军令状了，说得清楚讲得明白，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给推翻吗？军师也挺高兴，把大令拿起来，田在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。遵令。田在彪精神抖擞，过来就要接这个令。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，嗷嗷一声又蹦起来：“
呆着，我还不服！”
军师说：“驸马，你还哪不服？你都败了。
不错，我一时没注意，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，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，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。”他要比我劲儿大，我是心服口服。
他非坚持比力气， 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。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，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？这是，那就等着救兵，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，要出了事谁负责？他就埋怨马娘娘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，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，你往下一撤步，别坚持这事就得了，干脆叫人田代表去。朱元璋是这么想的，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，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，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。陛下，怎么你不乐意？我是他们朱元璋理亏，哎呀，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，这玩意怎么说也没理，气当时就短下来了。皇后，你看比力气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谁能耐大谁就去报号，万岁，你何必阻拦呢？也好，那就比比吧，比比，然后心服口服，对吗？啊，朱元璋就改变主意了，常望众人也叫田代表比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。田代表没办法，自个点头答应。奉旨之后，二人比力气。再看韩金虎，摘盔卸甲，换掉短衣襟小喇叭，板带沙腰，八叉蹲裆拱裤，蹬着双靴子，说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说嘛，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，根本无伤大局。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。再看这小子迈步叮叮叮从大殿里下来，比什么呢？他一看呢，有两个铁狮子，一边一个，这狮子高了下边五尺花翎，踩着绣球，歪着头，造型十分生动。连底座他这么一看，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，好一好就1000斤挂翎啊。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，当天一较劲，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